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马德生是1979年北京星星美展的代表人物，当时艺术家们争取的是维护宪法、艺术自由。看十年之后声势浩大的学潮，马德生认为学生们从反关岛开始，呼声逐渐升温，最后要求轮换政权。在学生们和市民示威者惨死在北京城的子弹射杀中的六四惨剧，过去36年的时刻，马德生提出争取人权天经地义，八九民运的光辉永在。但是从反思的角度，他说当时博弈的各个阶层没有沟通好，没有串联好，没有协调好，没有理解好，就失控了。在国外的中国民运政治家们需要严肃的、谦卑的、实事求是的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接下来请听马德生专访。
79跟89唱了十年，其中的那个诉求呢是完全不一样，本质呢是根基是一个，当然了诉求的内容和目的不一样。我们当然的游行呢是建国30年10月1号游行呢，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是维护宪法，要一第二个就是要艺术自由，就两个。然后89呢，他们的诉求就高了，是可以说呢让共产党下台啊，他们这个很明显了，最后要轮换政权了，这是最高的诉求了。当然其他那个要自由的各方面的当然肯定都有了，所以两个呢他还是最后的当然89一开始他也是一开始反关岛，不开始啊他比较低一点，后面逐渐升温，升到最后了啊，这个升温的怎么升，这内容大家都知道怎么升的是吧。所以当然呢就两个对比呢，当然确实呢79呢是刚毛刚死了之后呢时间不长，改革呢还刚开始也没有，这时候来讲人们只能从基本的人权，基本的人的这个创作自由，就人的生存权、说话权啊，这个基本权利吧，这个应该得到，还没有什么让你共产党下台，让你可怎么着？像那时候想都没想这些问题，觉得是不可能的，共产党太强大嘛，是吧？只是要我们基本的公民的权利，就这一点来讲，我们星美展之后呢，当然也没有赋予嘛，所以我们最后来讲就干脆的就是一跺脚一握拳嘛，就上街了。就是那个诉求，所以这两个诉求它里头还是有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当然呢处理结果呢，就是我们星美展就是当时游行从民主墙那儿这个东单那儿这个西单那儿去游行讲演，一直游行到北京市委前头之后呢又开始讲演，然后送进这个请愿书，等于目的全基本达到了。然后呢大家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还是继续坐着呢，还是怎么，大家说基本达到了，干脆就撤吧。因为你想在当时就让给你展的一个厅的展览地方，当时就给你怎么，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分析之后呢还是给撤了。撤了之后呢就等于是呢哎最后再继续谈判。他们当然也有一个好的一个政治形式，当然来讲就是他想，邓小平他没坐稳，他想一个开明开放的形象。这时候来讲呢他想打造这个，再加上呢中国元老有帮搞文化艺术人吧，他们也当过右派。文革也受过冲击，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诉求，所以咱跟共产党跟毛开干革命嘛，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很理解。这时候呢他们就等于是跟中央的跟边去谈判吧，等于是这么再下一台阶，而不是说怎么星美展招安了，或者怎么就怎么衰了，进了中国美术馆了，最高殿堂了，展出了，像不认为是他一个政治形式，政治意识。所以当时的分析判断呢我们还是基本是正确的，基本是准确的。否则的话你再能弄，后来就多少年之后呢就传出一个内部一个当时的一个当时决定，说这帮小子如果是20分钟也不走的话，这主要人物就全抓，是吧？就时间很短的那么时间，警车旁边我们都可以看到嘛，那警车好几辆，那警察夸一层一层的那都看得到嘛，啊，所以这情况是这么。当然89呢就是稍微复杂一点，就是呢学生呢一腔热血高歌猛进，是吧？然后呢知识分子精英呢是满肚经纶，再加上呢又有这个政治上的背景和博弈的各个阶层的他们那个互相的利益，所以两边呢没有沟通好，也没有串联好，也没有协调好，也没有理解好，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他就是越弄越歪了，就弄个就是越那什么就失控了嘛， 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现在来角度来看呢，就是说呢，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就是这个我说民运啊，不管是七九还是八九，这个本身这个运作当中，谁的观点谁进了错了，退了讲，这只进退方法方式上有区别，但是没有对错，大家都是一个整个本质，就说要中国民主，中国要自由啊，宪法自由，创作自由，人身自由，说话权利要自由，人权嘛，这基本东西要基本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来讲是这是天经地义啊，这没有一点没问题。所以呢，八九民运呢，它这个种子这个光辉来讲呢，它永远在那儿。你过甭说一百年，过几百年，它也是那么回事，也这是不可能否认的，是吧？但是你说怎么做这教训啊？怎么总结啊？这个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总结教训，首先要总结自己的教训。你给别人哪个层次哪个分一个六够，您自己当时处在什么状况，您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是36年了，尤其在国外的一些搞民运的，又30多年之后又看到西方的民主、西方的政治、西方的政治博弈和西方的这种理念、人文哲学，包括这个方面，它怎么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稳定的一种机制，稳步的向推进。即使这样来讲，现在西方这个民主的制度又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倒退还是怎么样，不管怎么，它又发生变化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说呢，这还是一个人嘛，咱不说谁了，就是一个人上去了，他就可以改变这世界，他可以把这个世界给改变好，也可以改变坏。那你说这民主制度它是本身是不是出现问题了？是不是就一个人说算啊？一个人的意志来讲，就改变了一个世界，改变了一个国家。那你说民主制度，它是不是也出现了问题呢？这个是不是大家应该思考了？所以这个我们思考八九民运是中国的历史来讲，这个由于在国外来讲，国内来讲，它可能没有那么多信息，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上来就反思，其实我也没听到一个人站出来反思我自己。我自己当时来讲是吧？我怎么来讲？当然历史环境可能有局限。我可能有失误偏差，或者有什么其他方面，是吧？这种来讲很严肃、很认真的、很谦卑的、很实事求是的，做一种自我的一种忏悔、一种总结，这有什么不好的呢？这可以影响一大批人嘛，也可以感动很多人，会更多人跟着你们去走，跟着你们去干革命嘛。主要是这个目的，你们在国外不是不想干革命了嘛？还是干革命吧？你们是职业革命家嘛？像我艺术家，我们是帮腔呢，吹胡子什么吹笛儿，这个打鼓的是吧？这不一样嘛，是吧？所以这样来讲，就是这很可惜，也有点可惜。所以呢，但是呢，我还是充满了希望啊。这不管这世界上发生什么样动荡，什么来讲，你看第一次是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的理念和社会环境还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还是充满了乐观，第三次啊应该是打不起来。人类的智慧如果这还做不到的话，那我建议把所有的图书馆的图书全部焚烧了，比秦始皇还厉害，全部焚烧，因为没有意义，一点没有意义。这文明有意义吗？第一个世纪到现在21世纪了，还是以战争来说话，以谁的拳头硬来说话。但你说文明那书它干嘛去了？干什么去了？有什么意义？是吧？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大家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要这个站在更高这个思考，再看八九民运，那就会非常透彻了，太透彻了，就知道人类发生什么问题，而中国是什么问题。中国是帝王思想、将相思想和他那个传统的那个传统文化思想，还不能说就是有文明人有什么文化基础就有什么政权，而不是有什么人民就是什么政权，把人又把什么的问题又推在人民身上，这贱民身上的，你说你这可笑不可笑？你说，所以这个事情来讲，就是整个反思，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去反思八九民运，不但是对中国也是一个贡献，实际上对世界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好多人不是声称嘛，我们八九民运起来之后，才把苏东坡啊整个东欧全给改变了，有人民公敌，我也承认也对。但是你再来第二个高潮行不行？你们要再有本事，再来一个高潮，把这世界再改变一下啊！中国再来一个什么大的运动，为什么不好？这不挺好的事吗？ 是吧？中国人也得到了这个启迪，得到了民主自由，把世界呢，也我不能说灯塔，现在灯塔简直没灯塔了，现在哪有灯塔呀？到处灯塔，灯塔太多了，咱不说没有，太多了啊，太多了。哎，这是好事嘛？当然，这灯塔这个啊，这个都迷失了，在一个烂港里、臭港里的那灯塔有什么意思呢？所以灯塔应该在一个宽阔的、美丽的啊，非常富饶的。非常宽阔的，很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面积巨大的这样的灯塔越多，那只是互相照应、互相彼此的一种相爱和那衬托，那多美好啊！这是最美好的世界，是吧？
好，谢谢马德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